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大家晚上好啊！说的人在台上，听的人在心里，欢迎来到专家论坛，我是主持人 Austin。本期我们请到了两位在身体与声音中寻找归属的艺术家，他们是飞舞光影之间讲述东方神话的流动舞者戴威，以及用古筝与民谣交织出跨文化声音的创作者 Shelby Natasha。 Wow, welcome you guys。
谢谢，
很荣幸。
那请你们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简单的打个招呼，就是 say hi。
大家好，那很感谢 Austin 把我们今天拉过来podcast。 真的很荣幸，因为特别是刚才听到 Austin 用中文那种表达的方式和就是开始这个 show， 我真的是哎呀，好久没有听到这么温暖的声音了。总是一般都是在这边都是英文嘛，被采访，所以听到中文采访真的很亲切。Thank you Austin for having us.
No problem.
Yeah, thank you Austin， 很开心可以多了解Also, I mean, I'm excited to.
likewise.
Okay, yeah, 没关系。我们就是我这个节目比较开手嘛。主要是还是我觉得还是有好的故事、好的艺术家，我们拿出来谈一谈，然后好的知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嘛会分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主要是想听一下你们各自的这个成长故事啊和艺术背景啊，然后第二个故事我们有一些专业的知识分享，第三个阶段就是一个 take away， 也是给这个广播前的各位听众们介绍一下我的节目。那么想就是第一个问题吧，你们两个的这个艺术道路不是都是各不相同啊，能不能请你们分享一下就是各自的这个成长经历呀，有哪些关键的 moment 塑造了你这个独特的艺术风格？这个我觉得因为我自己也做art，就有的时候在一个 moment 它会很我被 trigger 到，然后我决定我要走这条路。但是今天是你们的故事，交给你们两个。
好呀，也很感谢你分享，因为我知道我们实际上背景很相似。我可能最 memorable 的这个 artist 的这个转折点，就是也是在工作的时候，就是3年前工作的时候，觉得没有在我的工作中找到一种非常creative 的那种感觉，就去别的地方四处寻找。然后在西雅图有一年暑假，就是2022年暑假。那边举办一个 public 的一个 health 的一个活动，就有很多人在那运动啊，锻炼身体啊。我看到了一个人把这个舞龙，这个彩带龙给飞起来，所以就变成了我人生的一个艺术家的一个转折点。之前呢，我一直都很喜欢跳舞，我摇摆舞、爵士乐摇摆舞跳了将近13年，
wow.
但是没有去寻找自己的舞蹈，都是学别人的舞蹈。但是看到了这个彩带龙在空中飞起来，我就知道我要该花时间去寻找我自己的舞蹈。然后之后我们有机会，我会更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彩带龙的这个中国的艺术。但是这个可能对我来说是最大的转折点，就是2022年从工作转入到这个又转入回这个舞蹈对我非常影响非常大。简单的说，实际上是个西雅图的 story。很多西雅图的 tech， 我知道有很多人都是很有创意的，对，所以这个故事的大家可能不觉得很意外。
所以你在这个之前你是 tech 对吧？你是做什么 tech？
我不是做的就是非常的我也在亚马，也是，我们都是老，都是一家的。然后那个时候在亚马就是做 project management， 也就是现在想想，实际上就是比较就是管理型，就打杂那种感觉。实际上也没有非常的技术性， 就是天天和团队开会啊，把工程师拉进来，大家解决问题啊，
哎，没有，在亚麻，大家就是各司其职吧。我觉得你应该是挺好的 manager，
谢谢。现在回头想想，尽力了，但是 not my culture，不是一个我融入进去的一个文化。
呀，没错，我觉得就是西雅图大厂这个现象，可能大家白天都有一份 job，然后下班了之后还有另外一份。你要问他，哎，你是做什么的？有的时候我就很多人都很 surprise，他晚上好多人就 bakery，你知道吗？做蛋糕，然后什么做健身教练，就一下班这个人做完全做了一个跟他白天不一样的事情。
呀，是的，是的，那呀，所以我也是 classic，也白天晚上不一样。对，
觉得 That's great。Shelby，how are you？
我是从小就特别喜欢写歌和音乐制作，然后我大学上的是 Berklee School of Music，学的是音乐制作。但是我离开了 Berklee 之后，我有几年一点都不想跟音乐有关系。I felt like it
为什么？
Berkeley 的环境虽然是非常 inspiring，但是非常 competitive。然后对我来讲，music 是我的，my connection with people。然后我就觉得，变成了 competitive 之后，就把我的 passion 给拿走了。但是过了三四年，COVID 之后，我其实开始。表演是因为我的 therapist 让我 make a list of 我最怕的东西，然后其中是表演，所以我 sign up 去表演 one show，然后现在是我的 full time job。
所以你把你最怕的东西做成了最喜欢的事情，哇、wow，that's inspiring。
每次我表演的时候，我都会。记得我那时候第一次演出那么害怕，现在一点都不紧张，所以每，fire
这
me。
是一个很好的故事，一会儿我可能会，我想要问一下你第一次演出，你们第一次演出的这个情景。但是我非常 agree 你的 point。And Berklee Music School 在 Boston，我之前是从 Boston 毕业，所以我也知道有一些朋友在 Berklee，然后他们确实挺 competitive。然后我自己也是，我以前其实我是个理科生，你知道中国高考吗？文理，就
哇！
文科跟理科，哎，就是 engineering versus 我不知道英文是什么，
就 humanities, I guess。
对，就是学这些东西的。但我之前我很喜欢什么历史啊、地理啊这些东西，我就比较喜欢。然后我就跟我就说，我说喜欢这些东西，我不能把它当成工作来做，因为我做了之后就会不喜欢了。
Yeah，我觉得很多最怕就是 art 变成了他们的工作，他们就。最爱的那个东西就不爱了，但是我觉得，I don't know，我尝试了做很多不同的工作之后，我发现我就是最爱还是音乐。我想把我所有的 energy 放在音乐上，虽然有些演出不是我最想做的，但是it's still like so much better than anything else for me。
我也能理解，我也有那种感觉。现在就是每天都是在想怎么去练舞，怎么去健身。对，基本上 no brain space for，真的别的，就那你做那些东西的时候，你就没有那种激情，
那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第一次演出的经验，然后想深入的问一下，你还记得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现场吗？就是你很怕这个演出，然后是什么样的呢？能给大家讲讲这个故事吗？
Yeah，so 我第一次演出是，有一个 company 叫 So Far Sounds，他们会做一个 secret show，然后所有的 audience 都不知道他们是去哪里看谁，然后我从 高中的时候，我看了他们 YouTube channel，我特别想参加，但是我也是害怕我的音乐不是别人的 cup of tea，然后尤其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去看谁，所以我特别紧张。但是到了那里，我是 I think second person，有三个 artist，我是第二个。第一个人的时候，我感觉我手在那儿抖，我就害怕我钢琴都弹不了。But 演之后，I made a friend and 就是其他的一个 musician 在那里演的。我们现在是特别好的 friend，现在过了4年还是很好的朋友。我就记得，like on the other end of 一个很害怕的东西，还是 you'll get rewarded for your bravery. So, yeah，我就记得演完了，我 sign up for another show。
马上
哦，你演完了，马上就 sign
上
up，
瘾了，上瘾
上瘾了，
了。
那是真的是交到了新朋友，真的上瘾了。
Yeah，然后那年是2021，2021之后，在 the next year and a half，我演了100个 so far。
What？
Yeah，so 我那时候是，I think，
你，所以你2020年，然后之后的一年跟 half 一年半演了100个，
Yeah。从没有演过 performance 到 a year and a half later，我演了100个 so far，然后现在我大部分
所以一年半是500天，
，Yeah，
差不多。你演了100个，就是5天你就要演一个，所以你每周都在演。My God，OK，sorry，不好意思打断了。那你这个，
Yeah，the
你可能
volume，对。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嗯，
然后之后。
我现在就是大部分的朋友都是，I think，要么是在一个 so far 认识的，要么是因为一个 so far 我认识了另外一个 band，然后我现在所有的朋友都是跟音乐有关的，so 我很感谢那段时间的overcoming my fear
音乐使我们相遇啊，艺
嗯
术让我们能来参加采访。
哼，对，
戴维呢？How about you？你怎么样？第一次
我
还
首
是？
先也是想，就是听到那种故事，我就每次都能想起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作为 artist 总是不知道这个 performance 到底是不是该我们东西是不是值得给别人看啊，或者是不是该跟别人分享啊，但是。说实在，现在我也年龄越大了，就总觉得，yeah，you have to just show it because that's how people connect。就是大家都是通过这种表演互相认识、互相鼓励。对，确实也有 competitive 的地方，但是如果你不是在那种环境，你在别的地方演出的话，你只会给大家带来那种欢乐，并且鼓励对方。是的，是的。实际上我的这个舞蹈，自从我开始舞龙之后，实际上我没有。不像原先我跳爵士乐的时候，跳摇摆舞，我基本上每周都有活动，然后每2周都有一个比赛或者一个全美的一种 conference，就是大家都去一个城市集中在那里跳舞。所以实际上我开始舞龙之后都没有那么多的表演吧，就没有那么多的 demonstration 和 show。但是通过现在这个互联网自媒体 social media，实际上我的舞龙是主要是通过 social media 屏幕。分享给大家的。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用这个电子 digital age 去把我的这个文化和我的舞蹈分享给大家。但可能我跟 Shelby 的故事不同点，就是我现在变得是越来越不想，就是display publicly，就是现在变成那种就总觉得自己玩的自己开心，就越来越开心，都不想跟别人分享了，都开始走入那种环境。对，这可能有一点不同。实际上，像2月份这个春节表演，都不是我一直要求的，是有这个机会嘛，有，然后有在西雅图这么多华人有这种需求，我就参加了。但是，实际上我现在反而就是越来越喜欢我自己的这个 art，就没有那种想跟别人分享的那种 drive，至少目前很少。
你说这个想跟别人分享，是指就是说做 live 吗？还是说因为你其实有分享，对不对？咱们是通过社交媒体分享出去的，
对，就
但
是
是。
现在就没有那种至少我目前啊，只是这么说。也许等西雅图暑假回来了以后那我又想出门表演了。也许是气候原因，大家都知道的这个 Seattle Freeze 的感觉。但是对，确实就是觉得我只要能把我自己玩得开，就我自己跳舞玩得开心了，我就很开心。我要求不是很高。
我这个其实蛮难做到的，这我觉得这个叫 art，可能叫本心吧，就是你自己精研，你自己觉得对的，对吧？你喜欢的，然后那么自然就会有喜欢你的人来，
是的，是的，
这个。
但每次遇到像你或者遇到 Shelby，我还是觉得，哎呀，表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为一个 artist，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我觉得甚至是一种责任感，就是我们要去互相鼓励，就我要把我的东西发挥出来，我才可以去鼓励别人也发挥他们自己的艺术，所以是相互的，这是我
互
听
相
到
帮
Shelby
助。
的故事的那个感想，
That's nice。那么下一个问题哈，如果用三五句话概括你的艺术风格，你觉得应该是什么？
我实际上有个 model，那I guess I'll go first, Shelby。因为我一直对这个龙啊，就是我作为中国人，我们都很喜欢这个中国龙。然后我自己做了研究才知道，实际上中国龙它有这种，就是九个动物都有点像，但又不像那种。所以我一直受到这个感受，所以我的艺术风格就是想去结合，因为主要是用中国文化为主吧，但是我是想结合全世界的舞蹈文化，所以我的艺术风格是想真的变成那种什么都像，什么都不像，但是你又能看出来它是中国风格的，但是又能从我的舞蹈中看到别的国家文化的，这可能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所以我用英文去描述这个呢，我就说。就是 we dream with dragons，就是我们与龙同梦，就是我们一起去做这个世界的这个美梦吧。然后，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比较，这也是为什么我非常坚持一定要用这种，西雅图中国人文化把它带过来，这是我的一个艺术的一个定义。不知道我这样用中文描述，需不需要再go into details, right?
我觉得我可以理解是，吸收，就是有点吸收。百家之所长，然后用中国的做一个基调去立的 mix。龙其实也是12生肖里唯一一个不是现实动物的生肖。
是的。所以，我经常跟别人开玩笑，人家说啊，你总是喜欢去dream，你总是喜欢去 invent。那你跟你实际生活，就是你多少功夫放在实际生活中，多少功夫放在 dream 中？我说12比1嘛，对吧？就跟生肖，就你大多数时间
十二比一，
你大多数时间你要花着去照顾好你的生活，照顾好你的亲朋好友、你的家人，那你要把这些该做的事情做好。但是你要至少有12分之1，你 要
真
去
客追
你
梦。
要去 dream，你要去梦想，对吧？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思维。
从今天以后我就记住了你的，就是叫12比1，
是
十二分之一的 dream。
12比1的 dream。
Very, very good，非常棒。Shelby，你觉得你的艺术风格呢？三到五句话。
我觉得我的风格是，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就是 third culture，因为我的音乐，我觉得是，虽然我 inspired by 很多中国的like folk music 和美国的很多 R&B 和 folk music，但是我的音乐是。怎么说？就是 representative of like the ABC vibe，因为我是在这边长大，但是我 high school 在北京， 住，然后我的音乐是融化了
哦，
culture。
interesting，这个点我们在下一个 session 要聊一下，其实，
一定的。
cross 对，一定要。那你那个有没有就是在这个旅途中有没有哪位文化传统或者导师令你深刻的一个人呢？就影响到你？
Oh my gosh, actually 很多。我觉得我的，虽然我是 a musician，但是我从我4岁的时候到16岁的时候，我在西雅图有一个中国民族舞的老师，我觉得他影响了我的artistic fabric 最多，因为他是从我4岁的时候他就教了我怎么去feel music，就是用我的身
哇！
feel music。然后我觉得我要是没有那个经验的话，我不会怎么说，就是我从来不是用脑子去写歌，我就是想用身体去写歌，if that makes sense。但是他是我觉得教了我怎么这样子啊，所以没有，I don't think I would meet musician。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下一环节我们可以来说一下，没准这是你的一个 specialty，但是如果更多的人可以用身体去感知音乐的话，这是一个稀缺的技能，就是jealous，I'm jealous。OK，我们进10秒钟广告啊，下个阶段。
好的。
好了，欢迎大家回来收听本周五的专家论坛节目啊，我是主持人 Austin，然后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 artist，是戴维跟 Shelby Natasha 哈，请二位跟听众们 say 个 hi。
嗨，
大家好。
上一节呢，我们留了很多的这个 topic 没有讲完，就是最想说的第一个呢，是 Shelby 说他在4岁的时候学会了用身体去感知音乐，去聆听音乐。你能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这个是怎么样的吗？就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比如说你就当我也想用身体去感知和听懂音乐，我应该怎么做？
Oh man，我从来没有想过怎么去用 words 去表达。我觉得是，Oh man，a
That's I know it's a
hard question。
yeah. Sometimes 它就这个东西比较难，因为有的时候你可以很难表达出来。
尤其我觉得是因为这是唯一，我觉得我对音乐的 relationship 是唯一。我无法用字去 express, and I think that's why 我每次写歌的话，我就是it feels like 一个
你也可以讲一下你每次写歌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你是怎么写的？
我也想知道。
每次有时候我会想到一个 melody，然后有时候我就是。I'll park the car on the side of the road，然后录下来，然后 loop，然后我开始写歌词。尤其我在 road trip 的时候，有时候会想到一个古筝的 melody，然后我很多时候古筝在 car 里面，然后我开始录一小段，然后在那儿，再开始唱，然后会写歌词，然后回到家开始做the production。
所以你就是灵感型的，因为你身体接收一些这个万物的灵感，你就开着车，road trip 开，哎，不行，我要这个灵感来了，我就赶紧停下来，然后我就在那儿写，弹弹弹。
Totally，我觉得我的灵感很像一个就是 antisocial friend， 这个我从来不能给他打电话，就是要等他给我打电话，我要接，不然 我。
我喜欢这个比喻，I'm a social friend。灵感来的时候很重要，其实确实是这样，因为这个东西控制不住，它就转瞬即逝的。那时候你不把它记下来，马上就没了。我跟你差不多，我也有一个电话，有什么东西来了，我就啊，我的电话的那个 double click 是 sound record。
Oh, cool.
每次我就跟他 sound record，尤其现在什么 AI 都很多，record 完了之后，我说丢给我的 AI，让他帮我 clean up。
好酷！我现在也是很多production 里面的声音都是我听到，就是 in the world，要是有一个很漂亮的鸟的声音，我会录下来放在歌里面，或者有一个I don't know 不同的 ground，我发现我的 footsteps 很像个 beat，我会录下来，所以我其实我的 production 中就是在寻找 the world 里面的 music。If that makes sense.
Yeah, that makes sense. I think you represent the whole world. You're
或者去
seeking
感受这个世界，这样。
你在探寻这个大自然的一个元素。
Totally，我觉得那是最大的一个 production 的，一个 a hope 是 production 可以 inspire 我去真正的感受世界中的music，因为我总在寻找不同的 sounds to make my songs interesting，所以我其实我的 day to day life 的时候都比普通的时候，要注意不同的声音。I don't know, it's more present.
很好，很好。
那我 mark 一下这个，等一会儿我们就这个 topic，我想先问一下魏，就是，你们是如何这个在创作中平衡不同文化的元素的？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 cross culture，对吧？像你的这个1/12 dream。
我觉得很受到刚才 Shelby 讲他那个故事，我很受到灵感。实际上，说白了，就很多原理啊，你要真的想把它去描述，去用理论，去用文字去表达，反而它就不见了。真的有那种，我最近很搞笑，我最近在重新学习这个，就是道教方面相关的知识。所以一上来就第一句话就是啊，东西有了以后，你要把它变得太现实了，它就没了。但你要是不去管它，不去想它，但是它又有了，所以就是这个中间是有点 contradiction 的。所以刚才听到 Shelby 讲的故事，我也觉得，哎呀，真的很相似。就是有的时候这种灵感，真的是说不上来的。就是，但是如果你 pay attention，你变得非常的就是 sensitive，你反而会得到更多。所以你现在就转入到这个两个文化之间的不同，实际上对我来说，我从小到大一直都是总是被，比如说父母提醒啊，或者被亲朋好友提醒啊，这个中美文化不一样不一样啊。但实际上，当我真正的生活在里面去感受，他们中间并没有那么大的冲突，有很多东西是对方来说都很有意思的，也很有灵感的。所以我觉得我的 success 实际上在这两个文化之间的这个 success 也是像 Shelby 那种，就是你不要去就把它想得太。就是你反而去感受它，感受两个文化，感受他们文化之间的这种沟通，它反而就出来了。我的这个舞龙实际上是个最好的一个例子，是因为我原先跳摇摆舞嘛，那都是听西方的音乐，跳西方的舞蹈，但我现在开始跳这个舞龙，我基本上还是听西方的音乐。但是我的舞蹈呢，是用了这个中国文化的一些舞蹈，比如像武术啊，或者这种舞蹈啊，所以我就直接去感受两个文化，它反而就变得非常的和谐，就变得非常的，就你可以同时把它都发扬出来，所以可能这个我的这个回答可能跟比如说，哎呀，我去吸取这两个文化之间的特点啊，可能有点不太像，但是我反而觉得就是因为你同时能去感受，你才能把他们真正的特点发挥出来，所以这可能是我的一个East meets West 的这种文化的这种 我的这种表演嘛，对吧？
所以你自己，就是你用自己身体跟灵魂去做了一个载体，把这两个文化放进来，
对，
再推出去。
是的，反而就没有那种，哎呀，我今天一定要去，是，所以我最近表演让我有点头疼，就是，突然我的，因为我原先在 tech 工作嘛，在 tech 工作的话，你就啊，我今天要发挥一个特能，对吧？你就要把这个东西要发挥出来，所以如果我要去一个中国文化的地方场地去表演，哎呀，我就要把我的这个什么太极拳啊，我的武术啊，要把它发挥出来。或者我昨天的那个表演是个比较西方化的，就是音乐也是 K-pop Demon Hunter，所以我就想怎么去把那个音乐发挥出来。但实际上，真正让我觉得最和谐能把两个文化都突出的时候，是你同时去表演去感受这两个文化。反而观众们他看到了这两个文化了以后，他会发现两个文化之间的特点，然后他会对两个文化都更有深入的那种记忆，有那种感觉。这是我的一个可能我一个 personal 的一个 view，
没错，我也想给你callback 一下，之前我们说用语言表达出来，确实是这样的。之前我就是自己在学哲学的时候吧，有一句话叫，你这个哲学就是人的这个意识哈，是没有办法表达出来的，就一旦你把这个学问这个学问写出来，它就会 lost。你这个 information 就是 loss，就是哲学的符号，它写不出来，所以你要么就写很多才能完全的表达出来，不然你就只能这个感觉。语言其实是很匮乏的，所以想把一件，尤其是灵感的东西表达出来，并且让别人感受到你的表达，语言还是很匮乏的，我觉得。所以我们才有其他的 music 啊，music 就很好，对吧？music。或者说跳舞啊，dance，这些都是超越了文字，超越了语言，对吧？我不用学这个东西，我一看就知道了，我一听我也就知道，这是与生俱来的。
都是不同的艺术嘛，像舞蹈，我认为，哎呀，我觉得为什么中文那个字，每个字都有它的那种艺术，有它的，就每个字都像也在舞蹈一样，所以我也觉得这个也是很奇妙，真的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追根溯源，他们在作字的时候就在观摩这个感受，
对，
大自然。
全都在画画嘛，对吧？
对，
对。
现在我觉得感受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我觉得人们很多都是在做 data point，就 everything 就变成了 data，然后反而说我们自己的感受，大家没有去重视起来。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可能他们不快乐是因为他没有认真的去感受这个世界，就每天被一堆事情给压到了，就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认真的面对自己的感受和感受大自然
是的，是的，是的。
，inner and outer，反正
Yeah.
if we try
Yeah, before AI takes over, right? 最好。
这也是我为什么想做舞台。其实我做舞台很多时候，我说无论怎么样，我的 deliver 我就是想把这个舞台做好就行了，把好的东西让大家看到，这就是我的一个 goal。
对啊，有你在，才把我们这些艺术家的这种感受分享给世界，所以真的，哎呀，一定要，你要加油，一定要，我们要把这个 performance 舞台做好。
好，我一定加油，谢谢。不一定是有我跟我的 team 所有人，但是我一定会加油的，放心。同样的问题啊，首先 Sherby，你有没有什么这个 feedback callback before 我问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的 feelings around it 跟我也很像，我也觉得我的就是Chinese and Western influence，我不是用脑子去想怎么去表达这边的这个或者那边的那个，都是 natural，因为在这边长大，真的在那边长大，it's just like what I like。
我有个很好玩的问题，我想问你哈。 那你说你在北京长大，也在西雅图长大，然后靠这个身体去感受这个自然的 music，所以我想问，北京的这个 flavor 是什么样
我
的？
发在北京住的时候，我的 music 比在这边慢很多，因为我觉得这个速度，我就是用我的音乐去 calm down my body，然后反而就觉得我的音乐的速度很慢。然后这边其实因为 Seattle 很 sleepy，我就更energized the music。
所以
哦，哇哦，
北京它很快，它
啊
整个气氛很快，你就要用这个 music 来 slow down。
，yeah，
然后西雅图又很慢，或者又阴天很多，很阴天，你就要 more energy。
很好玩，很好
很好玩，这感觉有点 music treatment。
，yeah，music always been 我的 treatment，我用 music 去调整自己的心态。
Nice 那我们再进一段广告，10秒钟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聊。OK 欢迎大家回来收听今天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 Austin 啊。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艺术家，请大家跟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对，大家好，我是戴维，这边就是跳舞龙彩带龙。
嗨，我叫 Shabina 大帅，我是一个西雅图的音乐家。
好，那接着上一个部分，还有专业知识分享，有一个问题我非常想问，但是没有问到，就是你们在这个自己的创作中啊，你的音乐啊，或者你的舞蹈创作中啊，你遇到的最难的问题是什么？有没有哪些 difficulties？就比如说怎么让这个视觉跟音乐融合呀？或者我们刚才讲了灵感，灵感你是说 OK，我接受了大自然信号。那么除去这些，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难题？然后你是怎么去解决它的？
我发现，我觉得，当一个 musician，尤其是当一个musician who plays 一个中国传统的 instrument。然后在美国，我发现我会在一些 environment 里面有点感觉我是像一个，怎么说？就是 people treat me like I'm an exotic thing to look at，不是像I don't know. It feels like I always have to prove myself to be like a musician. Sometimes makes any sense. 尤其是在 folk music，在美国的 folk music，大部分很多 musician 在很多 events 都是一个 white guy with a guitar，然后有时不知道我收到了这个机会的 this opportunity 是因为 I'm different or is it because I'm good? If that makes sense.
我知道了，所以就是因为你的艺术形式跟美国的传统还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他们会质疑你是因为你的能力，还是因为 just difference 稀缺性，对吧？我们这个在 Amazon 你知道吗？叫 diversity。
Amazon tenants，哇，你真的都拉出来了，
我都不多说了，但是确实有这个。有的时候我也会觉得，以前我们 team 里面很多那个很多其他同种族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是那个 diversity
哦
但没关系，我觉得 diversity makes things good，所以
yeah。I think like I'm proud to be diverse，但是有时候还是有这个 doubt，我不知道，I don't know，也是一个 pressure。我觉得，因为我是唯一不是在那种shows 里面，我是唯一不是一个 white guy playing guitar，我就觉得我需要，I have to be so good because 我想 make all the other people that are different feel proud，you know？I don't make any sense。
我
我
有一
想
个，
知道。
想接着问的，我知道我不是 interviewer，但是我也想问的就是，就是当你觉得你的观众们进入到那种I've never heard this before，就没有听过这样的音乐的时候，你对这个观众可能对我们中国文化、中国乐器不了解，这个你是怎么去看的呢？你觉得这是？哎呀，真的恨不得大家都知道这个乐器是应该是什么样的，还是你觉得确实给了大家这种 introduction 也是个非常高兴的事情？就你怎么去看这个？因为你的古筝确实是非常 special，对很多的中国人来说都非常 special，因为不是我们每天都听的，对吧？
I hope that it's just an introduction，因为我练100年，我也没法跟那些 like 中国的 masters 一样。但是我希望，如果他们喜欢我的 style，他们可以自己做 research 去听不同的 not only 古筝 music but just like Chinese music。I hope。就是 inspire 别人去好奇，like more not only for Chinese music, but like maybe 他们听到了，他们是会说，Oh, that makes me wanna check out 印度的音乐，或者 you know what I mean? Just like I just hope 可以 inspire curiosity。
对，我想补充的就是，你作为一个 ambassador，这个古筝的这个宣传，也是去告诉大家有这样的文化。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并且是 you have to give yourself credit，你一定要记住，就是你这个做的比别人做的要好。That's what makes you different。所以我觉得，因为这个，我觉得你应该很有信心去知道，你不需要去。Yeah，you know this. You don't have to compete against the white guy with the guitar，因为你是一个完全you have your ambassador role，这也是你的一个特点。So，加油 ！Yeah，
Yeah,
我可能我的 challenge 可能跟 Shelby 正好有点这方面有点相反，因为我自从开始跳这个彩带龙。就知道这个彩带龙不是一个已经大家很熟悉的一个舞蹈文化，并且我去年回国我才知道这个彩带龙是因为这个病情阶段就是因为大家都得 social distance，所以他们创造的一种新舞蹈方式。它虽然是有中国传统的龙文化，有几百年几千年的龙文化，但这个单人可以甩在手里玩的这个舞龙的这个彩带龙实际上是比较新的。所以我反而因为这个呢，我就没有感受到有任何压力去跟别人，就比如说我跟别人的舞蹈有没有什么上下之分啊，或者是就水平到底怎么样啊？因为我知道我作为这个新的这个彩带龙是有一种介绍的，也有这个 ambassador 的这个
Ambassador。
责任，所以我去把这个做好的时候，我实际上就很开心，反而给我减少了不少压力，所以。我可能反而因为我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我就觉得，哎，那我只要把我自己的这个发挥出来就很高兴了，所以给我减轻了很多压力。实际上，我原先跳摇摆舞的时候压力更大，因为跳摇摆舞的时候，那是一个怎么说，很有历史，大家已经记载得非常好，并且在我们所称的这个舞界是有很多的高手的，所以他们的能力发挥出来啊，都是有比较格式化的。这个舞龙反而就变成了一个没有任何人去可以说啊，戴维的这个舞龙跳得好还是不好，还是因为真的这个大家看不懂的，看不懂的。
那你要变成了这个 benchmarking，后面的人在跳彩带的时候，他们就有压力
是的，反而是这样，并且我今年在做很多的 YouTube video，想做课程出来，因为中国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玩家已经把一些这个 dance move 吧，它都已经系统化了，也是把它给它起了名字，有一些动作了，所以我是想把它记录下来。我是把我的这个 ambassador role 看的可能比我的 performer role 还要重，
我觉得我被你 inspired 到了。其实这个 ambassador，尤其是 ambassador 这个词，大家都是艺术大师、文化大师。我们虽然是 self-motivated，为什么是就是说这个呢？因为我其实 in the heart 我也想做这个，我想把中国的文化更接地气的接到美国来。但是在去年，讲个例子，就去年那个青绿来的时候吧，我也在他们。这个制作进行了一些参与，然后我们发现中国的这个古典文化，我们觉得都是好的，因为我们这5000年的熏陶，就是熏熏就熏 熏成 bacon，就，
like that. That's so cool.
但是人家美国人没这个文化底蕴，他就是看不懂里边什么，他没有这个故事底蕴，所以一成不变的这个艺术，有些时候你推到美国来，摆不上人家的餐桌。那么在这个时代呢，我觉得，我们要既要守住这个传统的艺术，是吧？让它不变味儿，又要给它调一调，做接地气，就是这个美国中餐要加点糖这种东西，不然人家不吃啊，不来。所以我觉得 ambassador role 其实是spearhead，你是非常难的，要打开这个空间，打开这个道路，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对吧？承担别人没有承担过的风险，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而且你做这个东西完全是我说 self motivated，就是为了文化，为了你自己有这个有一些使命感在这个上面。
对，所以你讲的这个，我再可能要再多加一点，就是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之前 Shelby 和我们都有那种，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如果你把它想得太数据化，或者你把它变得太就是你是在里面找技巧而去找特征的话，反而会变成一个 barrier，因为确实是我们要证明给我们的 audience，我们的这个中美文化可以结合在一起呢。我们自己首先要能感受这两个文化能结合在一起，所以这确实也是一个，就说起来很奇妙，你是很想把这两个文化去拉起来、接地气之类的，但实际上更多的时候，如果你只要你自己能感受到这两个文化能在一起，你反而你的 audience 也会看懂这个理论，所以我第一次跟 Shelby 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在一个 show，我们当时就决定啊，直接我就开始跳舞，他就开始演奏。实际上，这变得非常的 natural，而且我觉得我们的 audience 确实都看得有点不知道他们在哪里的那种感觉，但反而在那种状态下，他们更容易去接受这个中美文化，就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很奇妙，自己没有把自己的那些 stereotype 带进来。然后再去观看这个中西文化的这种表演的时候，他们就更能接受这个中国文化。
Totally，我觉得那次我最开心的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的音乐，别人不知道怎么去 dance to it，but way naturally because we have those like same，所以觉得就是 the combination of dance and music，因为我们一起融合了，I think everyone also felt 他们怎么去 felt it in their body，like the question earlier，就是。They taught them 怎么去
用身体来接受音乐，用身体来感知这个世界。你们用音乐跟用舞蹈来带动他们的感受。
，Yeah，
我靠！之前有一个艺术家从纽约过来，也做了一个这个，大概是一个文艺的沙龙。他也是就是现场做 music，然后我的小朋友过去跳舞的，不是我的小朋友，我的小一辈的朋友啊，
I was gonna say, I didn't know you
就是非常非常现场，所以他就配合着这个音乐。当然，哎，那次很遗憾啊，我没有到场。希望下次有机会介绍你们两个一起，
were
这种 live 啊。OK，那我们这个节目的时间差不多了，后面还想问一下问题哈，就是。你们未来有没有一些plan 对于你的艺术啊，还是个人成长方面啊，What's your plan in the future？
I can go first. 首先，第一，I want to dance to more of Shelby's music. 我想跟他一起
一起
演奏。这
哦。
他既然有这个机会，经常能把他音乐带出去，我就想去他的 show。然后，如果我能就哪怕在 audience 里面跳，我都很开心。所以这是今年 I'm so excited, Shelby. Like now you're back. 对，然后就是我想今年2026年对我来说也是个非常关键的一年，
二
是。
零二六年，
对，2026年对我来说非
对
常关键，是因为我今年想把这个舞龙和彩带龙真的是可以现实化的带到西方文化去，做成一个大家可以接触，可以就比如说我指的是 on the business end，就是我想把这个舞龙的产品从国内的这个非遗产品制造，想把它们带过来。 所以这个过程呢，也会去用一些我原先的这个 corporate muscle，我在打工的时候的一些能力，所以我觉得也是挺好的。2020年可以结合的话，我想把这个舞龙宣传出去，把中国文化宣传出去，然后这是一个短期的一个计划。然后稍微长期一点呢，也是我想介绍给这个你的观众，就是你的 radio show 的观众，就是西雅图实际上是个非常对，我觉得对华人发展是个非常友好，至少目前来说还是一个非常有机会友好的一个城市，并且在 West Seattle 有一个西华园，就是西雅图中国的这个文化的一个花园，而且这个花园30年前40多年前就开始建，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建好，实际上对我来说反而是一个机会。This is an
哎，
opportunity，
对
可以
对，
把这个西雅图的华人，所有对艺术有兴趣的，对艺术没有兴趣，只要是就是对华人文化有兴趣的，我们都可以加入到这个西雅图花园在成长的这个过程中，不仅仅是音乐、舞蹈，包括比如说中国的文化、字，比如说写字啊、毛笔画字啊，或者是练功啊，就这，我想把这些文化全部都拉入到这个西华园的成长过程中，所以希望大家继续观赏我自己的表演和我对这个西华园的这个期待吧，嗯。
我们不约而同了，因为今年我的 show 在2月17号嘛，Amazon 的春晚，我们拍了一部小的短剧，然后其中有一个 scene 就是他们穿越到古代，孟子穿越到古代，这个场景就是在西华园拍的。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Director，你这
没有
个 Director 厉害。
不约而同，非常棒，也欢迎大家多来西华园。我们这个就像魏说的，确实这是一个其他城市没有的一个 resource，它非常大，而且它是真的有地方，它的管理都很乐意去帮助我们的中国文化。
是的。我也在那边拍过一些短片，他们非常想支持这样的活动，并且他们为什么想在3年之内把这个整个的花园建好，就是想给西雅图的华人带来这种机会吧，这种场地。
非
Yeah,
常
so
棒。
to Seattle Chinese Garden.
Shelby，你觉得未来有哪些计划？
我觉得，今年我特别想 put out as much music as I can。我也。今年有很多 festival 要参加，就是去演出，所以很期待。我也是我的 longer term plan，我特别想带我的 band 去在中国演出。That's like one of my biggest goals，因为我觉得音乐很多，就是感觉我是带了中国的音乐到美国，然后我想把这边混在一起的带回中国看有。
厉害厉害厉害！I can see it。我觉得这当然我知道，现在可能我们眼前看不到 Shelby 的表演，但他的这个结合这个西方的这个 folk music 的文化，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而且我觉得在国内肯定有很多人会欣赏这种文化的结合。
没错，就像北京，他们需要慢一点。
Yeah, they need to slow down，肯定的。
OK，那我觉得时间差不多了。节目的最后哈，我们想说一下，如果你喜欢魏的舞龙艺术，他的 social media 在Instagram 上是 We Dreams of Dragons 你也可以自己来拼写一下。
对，实际上我在所有的 social media 都是 Wei Dreams of Dragon，我的名字是一致的，所以就 WEI，然后 Dreams of Dragon 就是去跟龙同梦这个意思，所以
十二
一
分
般
之一的梦。
对，然后如果大家对这个舞龙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直接去我建的这个网站叫 Dragon Dream，就是龙梦点 ING，就 Dragon Dreaming，我就把它变成了一个词，
哦，你看，哇，so creative。
I try.
Dragon again, Dragon Dream, Dragondream.ing.
ING 对。
OK, Shelby，那观众啊或者听众朋友们如何 reach out 到你呢？想欣赏你的艺术的话。
我在所有的 streaming platforms 都是在 Shelby Natasha 是我的 artist name，然后我的 Instagram 是 Shelby Natasha Music，
嗯哼。
然后我的 YouTube 也是 Shelby Natasha Music。
OK，所以你的这个streaming platform like Spotify、Shelby Natasha 然后 Instagram Shelby Natasha Music，还有你的 YouTube 也是 Shelby Natasha。All right, cool。我们这个感谢二位今天到我的节目来做客，有些听了你们的故事，
很荣幸，很荣幸。
让我觉得就是这个 ambassador 这一个 role 自发的，我们有了一些希望，让我也 motivate 到我，让我继续去做我该做的事情。
互相 motivate。今天真的很感谢你拉我们来，因为我也觉得我们都在努力去想把这个做起来，并且只有我们每个人通过我们每个方式的这种，我们每个领域去发展。会把这整个的这个 program 给建起来，所以，很荣幸参加你的这个 podcast show，并且super excited for your 你在2月17号的这个你的 directive creative vision，I'm so excited to see，非常非常荣幸能参与并且能观看，
好的，那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 Austin，在声音与故事之间，我们继续寻找那个还没有说出口的你。大家再见，下期见，
拜。
拜拜。